比如问小明你要不要吃鸡蛋，小明说吃个蛋，然后他到底吃没吃。
去小的店吧，就感觉像那个深夜食堂或者什么孤独的美食家那种感觉的。
我很久之前就发现了，其实那些很有名的店它也只是有一个地方比较特别而已，那种特别的店其实多了去了。我们国家要经过有关部门的有关人员的有关规定才能进行审理，不像那些国家那么简单。对，你想想，我16岁我结婚了，每天回去跟老婆啪啪啪，他妈竟然不让我看，让我看这玩意儿，看两下怎么了？在国内，我操，你这个小青年才20岁你就开始看这些玩意儿，那你以后怎么办？看这些玩意儿能找到老婆吗？那学完了我们还出去说个 hell to push 什么的，我觉得还不选的好丢人啊。英语真的学好了以后应该不至于这样吗？那你就直接说出来呗。
嗯，
你学，我感觉是学的当中的情况下会混的比较多，因为你两个语言比较混在一起，如果你真学好了应该是很分开的。嗯，反正我也是在努力维持我的中文水平。
中文不值钱了现在。
因为你去当老师毛呀，什么10多亿人都在说还用老师。这不像当英语老师在国内太吃香了，就那种 专门培训学校的。
因为英语比汉语有用嘛，但是美国不是据说那个汉语学校也挺多的，
就日本也不少，我还认识一些那个在这留学的会说中文的。嗯、
他们说中文的发音也那样，
总是给我那个什么，总是给我语言上的自信。说起来挺丢人，但是我总感觉我说的中文的时候比他们有自信。
不是他们说中文还是因为那个声调的问题，感觉
外国人说中文都是因为声调比较困扰吧。
亏了让他们学的是普通话，要学粤语就疯了。粤语不是说有10多种声调还是20多种声调吗？9个
最基本的声调。我觉得汉语拼音挺有意思的，其实我照着那有的那个音发吧，好像写出来跟发的还是有点不一样。
嗯，不是中文也有那个变音变声的那种。就是、
所以说你照着完全照着拼音发，有的时候也发不对，这个挺困扰。
不是中文有那个变声，只不过咱们可能学过都忘了，而且平时这么说，所以就没感觉。是好像是什么，是我记不住了，我就是打个比方，好像是说有什么两个三声碰在一起，后边那个要变成四声这种感觉的。
所以都直接内化了，就不用去想了，就直接说出来。
嗯。
日本人也有，其实、
嗯、
他们那个日语那发音哪一个词的哪一个什么假名它是不一样的发音的。
嗯，他们就是轻，
所以说想一想
有轻有重，然后就是同样的音，然后轻的在前面，重的在前面，就是不同的意思。
对，所以这个学不好就很容易瞬间暴露是外国人。其实学好了也比较容易暴露，这个东西没有多少年是这么想。我一直觉得日本人叫亲戚很简单嘛、
嗯、
你想想我要什么表弟啊、表妹啊什么他们就叫一头口什么堂弟，直接全完了，男女老幼什么只要是别人家的那个孩子什么的，只要是跟父母是同辈的别人家的孩子全叫这个。
那美国英语不也是吗？ My brother。
对啊，
就完了。
My cousin 然后、
嗯、
对，大的小的都不知道
啊。前日子我看那个，就那个80后脱口秀里边有一段子，就是说今年不是外国那个人都疯了的问中国说你们这个羊到底是绵羊还是山羊，然后王自健就你的我的是不是什么你的什么叔叔和二婶子有一腿，然后被是你叔叔的。叔和婶是一辈儿啊，是你叔叔和你的二舅妈有一腿被你的二舅发现了， 然后你二舅过来打了你的叔叔一巴掌，然后被你的什么婶儿，然后又给拦下了这种感觉，说让那个他们翻译一下。
就比如还有那种的，就比如我问小明你要不要吃鸡蛋，小明说吃个蛋，然后他到底吃没吃然后我就问了好多外国人的，什么不管是日本人是欧美人啊，他们都很疑惑这个到底是什么。
你应该这样说，
好多人就跟我他吃了，
然后你应该这样就问他们说，那个说一个屌丝给他女神发女神发信息说今晚咱俩一块滚床单可否，然后女神回了一句滚。他们到底是滚是到底发生了什么。
然后有以前在 QQ 上我就比较那个比较没素养，然后别人就问我干嘛，然后我就说干
啥，
他们就不跟我说我就问我干嘛，然后我就说干，然后就不跟我聊了。然后我刚
不是特多吗，什么中国有那么几个词也是什么方便。
我觉得最屌的就是那个什么什么小刘去见局长，局长这是一点意思不成意思什么的，局长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一点小意思是什么，这样多不好意思，然后然后就这样推了各种推，然后全都带意思，然后大家就解释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
他都是外国人无解的，对，
就别把这点事弄得这么没有意思，
对对对，然后每个意思都分别表示什么，外国人就不行。
还有干啥不也是吗？
对，
什么
干你妹啊！
咱这期跑题跑的太远了，
我已经回不去了。
嗯，彻底回不去了。回不去就回不去
了，已经啊！其实我们这有那个什么。加拿大最早的唐人街，
嗯，
我很小拆了一部。中国人好多都住到一个区，日本人不是？嗯，怎么了？
啊，没事，我就说那个有没有日本人的那种聚集的那种区域？
战前有吧，战后没了，因为都被抓走了，抓得纷纷散散的，感觉也比较害怕吧。你想想，住到一起，一下直接一条街直接抓，被抓到那个阿尔伯塔省就比较远的那个省，然后那边比较冷。抓去那个农场干活什么的，然后被放的时候，有的人直接就受不了了，觉得这样跟这个国家待不下了，然后就直接回日本了。反正中国人好多都这一片这一片住在一起。你不要宣传你的旅行计划。
嗯，那个还没想好怎么宣传呢。我们是想做那个什么，想做那种，因为其实你去景点或者什么那种旅游没什么意思，我感觉就是那种大旅行社都能做，你还咱们还做它干什么，就感觉没意思，就做那种小的，就去那种小店去吃去，就感觉是像。
那你就只能带小团呢，你不能带大团。
不带大团，我们本身也没打算带大团，一个团就十几个人就一开始就可以了，因为旅行社一般是要十个人才能给你批下来这种计划。
那不错，但是提前得告诉大家什么能干，
嗯，
什么不能干。
嗯，就是那种。
我又想起来了风俗的话题。
就是那种去小的店吧，就感觉像那个深夜食堂或者什么孤独的美食家那种感觉的，去那种小店。
哦，去了不少啊，日本人都带我去了，什么有那种、
嗯，
写满了昭和时期的电影的海报的那种店啊什么。
嗯。因为这种反而会比较好吧，这种不像是
有的店就算带十个人都坐不进去，因为很小。
嗯
嗯，
但是感觉就是说，一般的去，就算你自由行，一般也都是去大的嘛，什么去东京，你就是去个什么那个驻地，你吃个海鲜，然后去什么一般的什么无敌家呀，什么这个伊乐是伊乐拉面，
快没了嘛。
嗯。感觉就这种好多人都去的地方吃的有什么意思，还不如去
的去
小店。
因为我很久之前就发现了，其实那些很有名的店它也只是有一个地方比较特别而已，那种特别的店其实多了去了。
所以这种可能想做一下吧，然后再淘淘中古的话就不也不是说去 Book Off 这种全国连锁的，也是去一些小一点的，就还在找这些东西。
中古酒店哪儿都有，什么都有卖，从那个玩具模型到日常用品的二手，就很神奇啊。国内的二手店好像没那么多，
国内二手店质量也不行，国内你买二手主要都是去典当行买。
典当行都没去过，我感觉好神奇的一个地方。
我去过，它里边一般都是卖首饰卖的多
啊。我当时看过最次的二手的那个场地，就是当时在那个清华那边附近，北大附近有一条街，然后一堆人在那拿了一堆旧被子啊、旧衣服啊，连旧袜子有的卖。
哦，
想想就不行。
嗯，中国感觉就是觉得二手这个东西，它本身也没成为一个产业，好多人也不正视这个东西，就觉得这东西就质量也不行，或者心理上接受不了。
嗯，唯一能接受的就是二手游戏吧，反正就是当地二手的。
嗯，还有就是首饰，
给我有
还行。
嗯
嗯，其实二手首饰挺合适的。
嗯
嗯，
反正，但是一般有钱的情况下，中国人还是喜欢买新的吧。
嗯，
他都想买新的。
我也是，就感觉
我也是啊，
嗯、
你看。看那个游戏二手的是便宜了好几十呢，哎呦我操，今天有钱为什么不买个能拆分的呢，然后自己拆拆一下爽一爽，一秒好几十有没有，但是还是爽了。
嗯，还是国民心态了。
嗯，但是没钱的时候买二手是挺好的。
是，那关键你东西得、
那个、
东西得好，东西要像国内好、
那个、
国内好多二手的都不行，东西不像
有坑嘛。你都不知道北京那些卖电动车的哈，
嗯，
有的时候去收一辆报废的电动车，然后随便把外面改的还能用一下，然后还能跑一下，然后你买到了以后顺坏啊，回家了一会儿就坏了，然后那个人就消失了。
嗯，国内就这点也让大家不敢买二手，其实。
嗯，国外二手都是产业嘛，你看，好多人去买游戏机什么的，日本他们就会想去买二手的吧，因为二手店的彻底检查过了，然后。
嗯，
把脏的地方也擦了，能翻新也翻新一下。
嗯，
国内就不会给你去，
国内也翻新，
他就顶多收了就。
国内是外面翻新，
他那个是冲新的卖掉了，他不是卖二手，那个好坑的。
嗯，
就是在那个日本的或者在北美这边，他们很多都是把那个机器翻新。我看日本好像他顶多是把机器擦一擦，什么脏东西去一下。
嗯。
在那个加拿大这边，这种比较少吧。那种个人的店可能这么干，
嗯、
但那种连锁的那种那个这边连锁的那种店很多。有、
嗯、
他们会把机器拿回去翻新一下，然后再说这是个翻新机，又便宜卖。
苹果不就干这事儿？
盒子什么全都有。
苹果一直干这事儿。
对、啊
嗯，
你手机坏掉了，换的都是换翻新机嘛。
嗯，好多人还特高兴的说，我去苹果修手机，然后直接给我换一新机。我说给你换个屁，给你换个分心机，那叫
中国的那个法律不是说必须要换新的吗？
不，中国换的也是分心的。
我知道法律是那么说的，
嗯、
但是苹果是这样的、
嗯。
苹果怎么说来着？
中国
整机换是吧？坏掉了，
啊、
苹果应不是国家说的，应该是整机给你换掉吗？
嗯，
就是如果要换的话。苹果的做法是那个当时四跟四呀四的时代是他把你的壳后盖拆下来，
嗯，
给你换个新机器，然后再把你的后盖安上去，
嗯，
你看这个就没有整机给你换掉，不用把你原你还存在原来的一部分，这就比较模糊了，
嗯，
这不是说我把你整个机器拿走了，然后换了个新的，那这样我就可以说你还有原来的一部分，就相当于给你修了一样，
嗯，
所以他就把这个给跳过去了。
但是现在是直接给整机换了，他换的当然还是翻新机，
因为现在是不能把壳拆开了吧，但有的翻新机隐隐约约的有的时候有个功能哪个就不太灵，不过无所谓了，其实坏了再找他换就好了。
嗯，对，而且特神奇是前日子我有一哥们儿，他那个 iPhone 5S 还是5啊，是人为的进液了，而且他没做任何那个手段，然后他就直接拿回去让人给他换了一个。
你知道吗？那里面有张纸的，
嗯、
不可能不止一张纸，他有那个变色纸的，金属变色，他可能没有泡到那张纸。
嗯，
他最少应该是在耳机孔那有一个，有的时候在那个插那个电源线缆的地方有一个，
嗯，
那只要变红了就不给换了，
嗯，
所以我作为一个手艺人的建议，平时修手机修电脑的人的建议，就是去淘宝上买那个金属贴纸，以最强的功力把它换上去，或者找人把那个纸换上去，你就可以换新机了。这简直就是挖的。
其实以前我还
苹果他们
我还特别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那什么呢，
嗯，
就是他怎么一拆开就能知道我这是进液坏的。
那你什么时候才知道？
就是你说了这事儿之后，就之前你不也说过一次吗？啊，
有研究过这个，淘宝上也卖了一张贴纸1块钱，买个两三张贴上去就能换新机了，但前提是你的主板上得有那个水渍。你去买一套螺丝，然后再买那个贴纸嘛，然后再去买螺丝刀，然后把那个主板上脏的地方慢慢擦去，然后把那个贴纸给工整的换回去，然后再把新的螺丝换上去，然后尽量不要留下拆螺丝的痕迹。换了新那个还好，很多人第一次拆那个旧螺丝的时候就会把那个痕迹给弄出来了，
嗯，
他们看到了你拆过了不给你换了，但是他们检测的唯一标准就是那个手机那个螺丝再加上那个贴纸，他主板看不看我不知道。其实他们你想想，他们一天积累那么多人，他们哪有时间每一个都看主板？说不定他们只看一下贴纸，马上就给你换了。他们的速度比较快的。
就有一次我修那个苹果修那个笔记本的时候，我是因为什么呀？我忘了有一次非法关机，然后把我那个硬盘线给烧了。但是我当时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我就拿到那个苹果那个直营店去那个检测去了。检测完了，然后他说是你这个硬盘线烧了。说要换硬盘线得好几百，然后还得等半个月。我说那我就不修了，因为我想就一根硬盘线嘛，你网上买了之后自己重新插上不就能用了吗？
很便宜的。
对，然后后来我确实是这么干的，然后就花了不到100块钱。那个人就跟我说啊，那你要不在这修的话，那这儿有一个300多块钱的检测费，你给交一下。我说我都不修了，你还要我检测费？然后跟他说了几句话，然后他说啊，那行吧，我给你申请一下，把检测费也免了吧。
哼，运气比较好。
嗯，
其实后来你说了以后，我又查了一下，确实好像只有这一个问题会造成那个事。
嗯，
上次我给那个人修，他运气比较差，他把 SSD 都给烧了，不是全烧了，他已经有坏块了。
嗯，就是非法关机是吗？
我不知道，反正他说他硬盘读不了了。我之前给他换了个 SSD，
嗯，
然后就又这样了。
嗯，
我一看你告诉我以后，我就发现你好像真的只能是这样，然后就让他定了个线儿，然后还在那个很有名的叫什么 iFix， 你知道
吗？哦，知道 iFix，
在那儿定的。
嗯，
弄了个新的线换上去，马上好了。
而且像这个，这次苹果发的这个新的这笔记本实在是太蛋疼了，整个就是那个 new，
都是给小姑娘用的吧？
不是，关键是这个 new， 它是叫 new MacBook 吗？这个东西整个机器只有两个接口，这实在太蛋疼了。一个 3.5 的音频口，
这不是一个吗？
啊，还有一个
音频
口啊。我本来还真打算说换一下这个，然后后来看到这个，我靠，还不如换个 MBA。
你看，我电脑上插了两个 USB， 然后一个电源线，一个 Display Port， 然后各种插，我的电脑都插不行了。
嗯，
所以我买了保险插坏了这个东西。
嗯，它这个我觉得，而且它那个性能还没有 MBA 好。MBA 唯一的现在不比它好的就是那个屏幕了。
就我觉得很神奇啊，它的性能没那么好，然后它用的 Retina， 那它除了能看网页能干什么？
嗯，上网本呗。它，但是它为了加这块 Retina 屏，你看它做了多少事情？它那个电池分成了6块。就为了这个
放到缝隙里
啊，就是 MBA 出了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换这个 Retina 这个屏，就是因为电池的问题嘛。你想它的那个 MBP 的续航是6个小时，它 MBA 那个11寸的是9个小时，13寸的是12个小时。
新的15寸的 MBP 不也是9个小时？我的好像就是9个小时。
MBA 的话一直是就是因为电池问题没换这块屏幕。
MBA 那个13寸的不是可以达到12小时？
对，但是因为它是那个普通屏啊，它不是那个 Retina 的屏。
好像那个还是 TN 屏，你知道还不是 IPS。
就最可视角度巨小。
不过无所谓了，那个屏本来已经很小了，已经不会再小了。
嗯，其实好多人就是买个什么 IPX 屏的那个笔记本，然后还要贴一个防窥膜，那你买它干什么？
那防窥膜很蛋疼啊。
嗯，我觉得还是有用的。
那别人想看直接跑你旁边不就完了？
不是，那个防窥膜可视角度特别小，可能只有15度，我买了一块。
那你贴了？
我那个笔记本原来贴了，因为我原来我们领导坐在我后边，他老没事窥我屏，他坐在我斜后方。
啊，我都是把屏幕画几个小空间，然后我会自己用哪一个下哪一个那个左下角或者右下角，然后我的身体在左下角或者右下角，然后看那些私人信息。
嗯，不是，而且我觉得手机防窥膜很有用。你和地铁上经常有那看你手机屏幕的。而且特别是看就是在你看一些深夜剧的时候，就特别不希望别人看到你的屏幕。
你在地铁看那个，
有的时候实在是没得看了。
你应该买索尼的那个头戴显示器，在地铁上还可以享受70次。
那我是不是应该下边再买一个配套的那种东西？他那有下边配套
啊、哦、那个自带的，但你要电源吧。对，我已经买了个 4K 屏，以后我觉得1080已经变成马赛克。
嗯，哎，其实当年用那个27寸的 iMac 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就是 iMac 的那个27寸已经比 1080p 高了嘛。那会儿就看那个 1080p 在那上面就已经开始模糊了。
对，其实看电影还好，隔得远了，其实没那么大差。但是你近看那些图片的时候，你就感觉那个图片被分成了无数个小方块啊。
好多人一直都说那哎，就买一个什么27的或者21的显示器，要可能就是以前嘛，就2000要2000多，就还是那个 T 屏的。说买一个大电视，买一个什么40寸的电视才花多少钱，什么这个那个的。后来我就跟人说你电视就那会儿的电视是42寸还是44寸以上，你才能到全高清。啊，你那显示器，你21寸、19寸都能到全高清，但价钱当然不一样了。
而且还有很多参数，什么刷新率啊，什么延迟啊，什么。
嗯、
因为看电影嘛，24帧就是电影的那个帧数嘛，只要到24帧了，你就可以看成是一个电影。
嗯。
但是你动鼠标的时候，我上次试了，你就算30帧什么的，30赫兹每秒。你还是觉得那个鼠标在残影，
嗯，动得太快了，
嗯，所以显示屏跟那个电视是不一样的。
我记得以前用 Windows 那个鼠标设置时，不有一个功能叫那个拖影吗？增加拖影吗？
当时用的 CRT 吧，现在不用设置就可以在很多液晶屏上出现拖影。
啊，不是，它那个是一个设置，就是设置那个鼠标你动的时候，它就有那个残影，就不管你刷新率是多少。是那个故意设置出来的。
现在好像没了吧？
我不知道，好长时间没用 Windows 了。
哦，我也是。
哎，其实现在我发现，就是用苹果的那个电脑，不是说就是果粉说这么多话，就是用苹果那个笔记本那个触摸板用多了，现在我单位有给配了一个那个，就是拿了一个那个 ThinkPad， 是 T 多少吧，我也不知道。哎呦，那个触摸板真难用。
那种触摸板都是系统出问题了，又没带鼠标的时候急救用的。那你不买一个无线触摸鼠标不就好了？
不是，我那个是我那个也是应急用的，那个就是单位那 ThinkPad 的。我本身平时工作我也用不上 ThinkPad 的。
上面不带个小摇杆吗？那摇杆好像比那个
啊小红帽比那个好用，比触摸板好用。但是你最后那个双击单击还是得落到触摸板上。
我记得最早的惠普好像还有那个帽，
小蓝帽，
戴有那个蓝色。
嗯，
对，那是戴尔还是惠普的，我忘记了。
惠普的，
对，惠普的。后来不知道怎么没了，可能是商标原因。
嗯，其实那个 ThinkPad 的那个小红帽有3种的，就是你可以买来换。
你知道，联想够坑的，在国外卖的很便宜。
嗯，不在国
外
卖都特便宜嘛，华硕什么的在国外都卖的好便宜。
对啊，然后在国内，然后还要卖一下情怀，然后为了那个情怀多交好几千。
其实 ThinkPad 在联想接过来之后已经做残了。
对啊，这瞬间那个质量就下去了，你想想。
而且现在我发现 ThinkPad 那个 笔记本它那个就是那个标上面不有小红点吗？居然不能亮。
嗯，能亮。
不，现在那个
哦、不能亮了。
我反正我单位用的那个不能亮。
它低端的塑料版的能亮吧？
不知道，反正就那天我还特意就是因为我就说是不是因为这个阳光太大了，我这看不清楚，我还特意拿手这么挡上了，还是就是没亮。
对，当时那个灯泡烧掉了。
应该不是，我们单位那个都挺新的，那个买的都不到一年的。
苹果的比较方便，它那个灯其实是你的背光，
但是新的那个也不亮，
就达不到装逼的效果了，绝对就不会买。
嗯，
它那个是靠背光把屏幕弄亮的，我为了这个试了一下，我开手机的闪光灯，然后单放手电，然后把电脑的背光关掉了以后，确实那个苹果那一块的屏幕可以看到。
是，你就正常的，你把那个就是屏幕光给关上，它就没有了。
对，很神奇。
嗯、我为了那个，因为那个亮光，我还特意买了一个彩色的那个 logo 透明的，我贴在了我的笔记本上，就是复古那个。
哦、为了好看呗。
为了好看，对。然后它是买那一张上面是两个，我家里边的贴了一个，然后给我单位的也贴了一个。然后那天单位就有一个那个同事，然后就过来问我，哎说，哎为什么你买的这个苹果笔记本那个标是彩色的呢？我说那个是我买的贴纸后贴上去的。
好吧，这个还要问。
好多人问，我就把那个那会儿就贴完之后就发了一个朋友圈嘛，好多人问我是怎么着，我说你们直接淘宝就可以了。淘宝那个什么屏 MacBook 复古贴纸，
该几块钱就够了。
彩色啊，几块钱，然后邮费比东西贵嘛。
我还进了批了一大些那个什么 Windows 8的标，我以前帮人按系统按一个给他贴一个好装。我现在 Windows 10又出来，我要去买 Windows 10的标了，一个一两块钱还是铝贴的，
嗯，
就跟你买电脑上贴的一模一样，那么正版标识。我还贴了一个在我的电脑那个塑料壳上，我说你电脑上怎么有 Windows 8呢？然后我说自己贴的，我贴在最后面，还有那个什么能源节约标志什么乱七八糟
啊，就是能源之星那个，
对对对，啊都有贴纸，然后就贴到了后面那个保护的塑料壳上。
我原来那个笔记本上贴的挺花哨的，后来现在清的就是一个那个。踩苹果，然后一个 Razer 的那个三蛇的那个标。
嗯，以前那日本的笔记本也挺好，当时还挺想买索尼来着。
NEC。
索尼的笔记本竟然都被卖掉了。
嗯，索尼不行了，索尼要是干不好的话，嗯，这两年就完了吧，就申请破产了得。
我操，这要完了，我的 PS4 也没游戏玩了。
他们这个是怎么回事？你看任天堂不是说也是破产了吗？但是他还在出东西。
我觉得索尼可以放大招嘛，我破产了我直接分级，然后各自为战，我拍电影的拍电影，卖游戏的卖游戏。
但其实你像索尼那个，像那些专业设备，人还都是认索尼的，就是电视台啊。
对，你像电视台那个，你别说那个相机什么那个尼康、佳能怎么样，但是那个电视台还是索尼比较屌，摄像的话。
啊，
索尼的技术强啊，当时我买的那个索尼的相机以后，虽然它那个刚开始接了没那么大的摊子，可能那个软件调的没那么让大家喜欢，但是它那个当时不是那个尼康的那个高级那个民用单反跟那个佳能的高级民用单反里面的 CMOS 都跟索尼的那个高级的是一块的，都是索尼造的，佳能跟尼康做的就是把软件调调色。
索尼不是据说有那个就是世界上最牛逼的那个摄影机吗？就是拍电影，拍什么他妈 4K 电影还是拍什么电影用的那个
8K 不都用
啊。然后说那个说什么什么湖南卫视什么有好多有一台什么什么那种机器，哎，
你不要看说索尼在单反做的可能没别的那么成功，但是在那个摄影领域把那个别的打落好就是。
嗯，然后那个像还有他做那个移动的那种方案，就是他有那个大车，那个一辆就跟擎天柱似的大卡车，然后里边全是压那个就是转播和那个摄影的那种设备。
我还买过索尼的那个无线那个话筒呢，也特别好，是音质特别好。
嗯，
我是帮别人买。
嗯，前日子帮人买了那个索尼新出的那个耳机，就在那个苹果表出来之后，他出有一款那个运动耳机，16G 的内存，然后能测你的心率、GPS、血压什么的，而且它那个特牛逼一点，它那个是就等于是 MP3 嘛，头戴的，可以根据你所有的这个身体就是指标，然后判定你当前的那个运动的状态，然后它帮你调整，就是人家那个是，比如说会告诉你说，你跑得太快了，然后你可以稍微慢一点跑，然后等你那个心率什么的恢复了，然后它会告诉你说 OK 了，你可以就继续，然后就可以发力那种跑，然后还会根据你这些指标然后换歌，就比如说你要就需要你发力的时候，他可以给你换那种节奏比较快的歌，这种感觉，然后就是你需要慢跑的时候就给你放那个节奏慢的歌。
就我觉得这个活不了多久吧，因为你其实真正跑步那些人来说，他们没有多少人带了，带的都是那种比较有点闲钱有点时间的中产阶级，我感觉他们看那个数据挺好玩，但是真正喜欢跑步的人他直接就上去跑那样的，因为他们自己对身体的状态也比较了解。
不会不会，他们那些人都会看这个指标的，你像他们其实在没用，如果不用这种设备，他们都会用那种就是手腕式的那种跟手表似的那种智能设备，它里边就会有你什么心率什么的，他们会控制心率跑步的时候。
嗯，
就是因为其实跑步的时候心率是要比正常心率就是高一定的值，但是不能高太多嘛，他们都会按照那个去跑。
是130级来的才开始减肥的，好像。
所以这个东西还是有市场
的。学校的跑步机上都有，你把手放上去一会儿就告诉你心率。
所以这个东西还是有用的。其
实反正我觉得我是不会买第一代的苹果手表的。
我觉得也是，它那个充电问题就是个问题。
我当时想了想，哎，我操，这个一天一会儿用完电了，然后它那个充电器还是那么大一块，然后还不能直接插个线儿。
关键是你充电的时候你就不能带着它了。
对啊，那就失去了价值了。那我手就用手机呗。
对，你像
然后它还比较贵，然后
你晚上那些数据就得不到了，等于是你睡眠的那个数据。
对，你晚上不充电的时候就充。
嗯，
所以我就想了一下，反正都是400多那个美元什么的，然后那我去买个 PS4 玩吧。
这个想法好。
然后又买了一个中国产的日货。
这次他们说那个 PS 国行的不锁区是吗？
他们说的是。光碟不锁区，然后它那个服务器锁在中国区，你不能加入别的国家。但是最近好像有人说用那个港版机的备份可以弄到港服上去，但是这种东西是不稳定的，说不定哪天它就一升个级，然后你又回去了。但是你在别的国家买的那个别的区域买的机器，你可以连接任意一个服务器，甚至国行的你也可以连。所以就坑啊，双向标准。你看你在国内买了 PC， 你买了个日本的游戏，你想上去下那个追加内容，哎我操不行，你上不了日本服务器，因为你在注册的时候说国家与地区，然后就给你一个选项中国，然后那你怎么办？
操，只有一个选项，
那你
还选他们什么？
还有，对啊，所以说你现在游戏有很多不都是追加吗？就算那个免费的追加，你也要上服务器让你下。你下不了啊！你有的游戏一辈子国内不给你通过，然后你又想买点追加的东西，
哦、
或者下点免费追加的东西。
不会是因为这事儿吧？就是因为中国不分级这事儿。
对啊，
这两天闹得特别沸沸扬扬，不就是那个中国那个动漫又被广电总局审了吗？好多都下架了。
就我最近在写这个论文，因为那个在2004年就开始有动作，然后忘了2006年还是2008年来着，
嗯，
忘了什么时候那一段时间吧， 在那个黄金时间里不能播那个国外的动画嘛，但是国外的动画其实都是日本的比较多嘛。
嗯，
因为我很小的时候日本的动画很多的都是被翻译成中文然后中文配音，我那段时间都不知道那是日本动画。
嗯，
后来应该是08年黄金时间不让播了，小孩也就那点时间看吧。
嗯
嗯，就晚上5点多回家，然后看到个6、7点。
哎，中国这个只要不分级的话，它就永远不会播这些东西的。因为你其实像在日本，这些都是深夜的动画或者什么的这种比较多。它被禁的基本都是那些。
在北美有个，在北美有个 ESRB 分级系统。
嗯，
日本就仿照这个系统弄了个 CERO。
嗯，
但问题就是日本有很多那个带色情类的。各种露出啊什么，他才分级成15家。
嗯，
那15家的中国小青年们看了以后喷鼻血了，老师岂不是忧郁啊？所以说对家长造成的不良影响一定要彻底根除。那么我们国家的分级制度跟他们是不一样的，我们国家要经过有关部门的有关人员的有关规定才能进行审理。
嗯，
不像那些国家那么简单。
不是，关键日本他16岁就能结婚了，你这15家其实没什么意义，就是差不多是这个。
对，你想想，我16岁我结婚了，每天回去跟老婆啪啪啪，他妈竟然不让我看，让我看这玩意儿，看两下子吗？在国内男的是25吗？
嗯，男的是22，女的是20。
20，是吗？
嗯，25是晚婚。
对，你想想。我在国内，我操！你这个小青年才20岁，你就开始看这些玩意儿，那你以后怎么办？看这些玩意儿能找到老婆吗？
嗯，
所以这个事儿挺蛋疼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规定成22，是不是就是因为计划生育？
也没准。
哦，我知道了，国家在下一盘很大的棋，是为了控制人口均衡。
但是中国其实现在也已经开始出现少子化了。而且中国那个少子化指标指数已经很高了，就是已经超过多少了，就是比一低了，已经开始就是一个严重少子化了。嗯，
这个事儿挺蛋疼的，看有钱人都民去了，然后以前的人也都老了，然后下一代城市的压力多大呀。
中国其实少子化的这个速度已经开始赶英超美了。
当时看有个统计，日本其实那个有，我觉得那些 NEET 也是一个原因，他们好像有个好多啊，来人好像有个几十万人是 NEET 吧。
嗯，
就什么不干家里蹲，不上班不学习，
这样的人肯定找不到女朋友。
不是，问题就不是他们找女朋友，他们喜欢二次元。
还有就是中国其实好多现在不想要孩子，就是各种压力逼迫的不想要孩子。
就是你要是能想得开的话，你不要孩子简直了，能省好多钱好多精力好多时间。
对，因为孩子确实太贵了，要孩子。而且特别是在国内现在这种情况，就是你说你吃也不放心，喝也不放心，就增加了特别多的这个养孩子的成本。
所以有孩子很蛋疼啊，你想想那个上个学还要求老师，哪个学校还要交多少什么赞助费才能去，然后感觉挺蛋疼的。
对，然后像公立学校的话，基本上如果我们家孩子想上公立幼儿园的话，现在就得去排队了，还有2、3年的时间，我现在就得去排队。但如果上私立幼儿园，亏了我媳妇儿是幼儿园老师嘛，她可以打半折，现在他们幼儿园已经3000块钱一个月了。
我怎么感觉我小时候上的幼儿园的钱都不交钱呀？好像没这个钱。
我小时候上幼儿园是我爸厂子里边的幼儿园，基本都不用花钱。
嗯、我上的都是村里的幼儿园，
嗯，
很便宜。哎，其实上幼儿园也学不了什么，为什么那么贵？
私立幼儿园学东西，但是公立幼儿园基本就不学了，所以公立幼儿园特便宜。但是
不过那么小能学那么多吗？
能学，但是现在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小学吧，你要想上那个小学，它有小学考试，就有些好的点小学，你就那些公立幼儿园的，就小孩你去小学考试，你都考不过，肯定考不过。对，现在就是从幼儿园，就真是从娃娃抓起，我跟你说，就是从幼儿园就得抓起。嗯，你像我，
但到最后怎么样也不知道。
不知道，但是你像我媳妇他们幼儿园就是。就那些课程吧，就是那种 像什么拼音呀，什么思维课呀，就是思维课就是培养你这个，就是可能是培养逻辑性之类的吧。还有像其他的什么什么幼婴幼婴叫婴幼儿婴幼儿剑桥英语的那个课，
好吧，
还有什么跆拳道，
小小经历这么痛苦，
嗯，还有跆拳道什么的。当然那些都那些都是选的，就是你可以选一门，然后你再交钱再单学那种。
我觉得比起给孩子上，其实更重要的是给父母看我们有这个东西吧。
嗯，
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好像只上过什么唱歌呀、啊，什么画画。
嗯，
英语唯一的造诣就是从 A 唱到 Z 什么那个 A B C 那个歌手。
现在学英语的孩子年龄越来越小了，你像我那会儿可能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初三才开始学英语，像现在孩子
小学就开始学了、
嗯、
我两年级就开始学，我二年级开始学，
嗯，
但其实我就是过去玩，其实真正学还是后来的。嗯，我觉得最重要是兴趣吧，你自己想学的话没有老师也能学，但不想学被逼去学了，其实又浪费钱浪费时间。
现在感觉有两种的那种说法，一种说是就是在小孩这个语言形成初期让他接触就是两种就是一种以上的语言，对于他这种语言的定型不好，然后就有另外一派的人就站出来说这个在这个什么语言形成期间，然后让他多接触几种语言，然后对于他以后的思维的什么发展有好处，就弄得都不知道哪个是对的。
但现实是师资能达到那个水平，那学完了我们还出去说个 hell to push 什么的，我觉得还不选的好丢人啊。
中国人应该说不出那个那种吧，
嗯，
还好一点。
然后我觉得，哦，他学了这么半天，只落得一个被人耻笑的下场，还不如我不说呢。
现在不是有那种吗，就是说前面的有那个人在群里边说去日本然后有什么注意的吗，然后另外一个人说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做了什么丢人的事情你就说思密达就可以了。
请问看过萨拉米的，我背下来了，我要活用我是日本人我是韩国人这两个句子。哇，他希望你哼进的。请问看韩国萨拉米的，虽然说的不是很顺，但是大约有这个样子。反正他们只要不是韩国人，就抓不到。哦，外星是到目前还没有用到那个东西的场合。那个视频你剪了，我剪了好几个版本，最短的剪到2分多少秒，长了剪到15分9分。
视频这个我一直没动，就是因为确实怕就再弄就是。那个步子迈太大就怕扯着蛋，就又怕这个弄的这个虎头蛇尾的，所以就一开始就一直放着没动。
那怎么办？
就来吧，先一步一步走吧，还是先把就是音频这块先继续弄一下的，但是视频这块就慢慢做，然后我打算多做几个，然后做出来之后，然后再按期发吧，就别先发一个出来了，然后到时候后边就跟不上了，就麻烦。
你可以半月半个月半个月一发，其实我觉得还可以跟上。
嗯，关键是前日子不是弄那个漫展来着吗？这日子重新盘那个东西呢。
哦，
嗯，
我只去过北京一次漫展，是吧？炯炯有神什么的。
嗯，我去的这次我们去的是炯神。
哦，我还去过那个什么人大那个校园里面那个漫展。
漫展国内的没有太大意思感觉。
就我以前去漫展都是看有什么模型去买个玩意儿。
嗯。
后来我发现原来漫展好像最火的是 cosplay 啊。
是。其实这几个漫展火与不火就是看去的 coser 是谁。
但我对 cosplay 的没什么概念，所以我去的后来发现现在漫展已经从那些卖东西慢慢的演化到 cosplay 变得比较重要了，以后我去的就比较少。嗯，我一般是带着购物的目的去漫展的，已经 还去过那个什么娃娃展，有基本上就是把那个香港的当时展过的东西再搬过来。香港会有一个展，会在夏天的时候，然后再到冬天，然后再跟北京再来一次，就是在大陆的那些卖家。嗯，还是北京好。
但是北京政策不允许，
嗯、
就好多东西它政策不允许。你像去年那个 EVA 的那个展，那等于是官方的一个 EVA 大展嘛，最后就上海申下来了，是因为，他同时给什么上海啊、深圳啊、广州、北京这种地儿，他那个就是那个参就是那个组织者，他给这几个城市就是投这个。申请，然后中国北京根本就不批，就是说你就别来北京办。就今年还有一个海贼王的，好像也是北京也不给批了，现在是上海和深圳吧，两个地儿争呢，人家争着办，
这可是爆孔动漫，
嗯，
啊，你不小心就把别人的船给掀了，这哪行？
以为又是什么血腥暴力又是消极的什么之类的。
哇，你看看那个一号初号机去打架，一下拔出来那么多血，小朋友不吓晕了呢？
就是三，而且本身你这个三观也不正，然后中国这个无神论者怎么能信你这些什么又是什么生命之树又是什么新约旧约的？
那我就根据那个圣经的好多典故弄的。
嗯。
嗯，挺蛋疼的吧。
海贼王不是在中国都叫航海王吗？
是吗？其实我觉得两个都没关系吧，明明就叫什么迷你裙的吧。
啊？
为什么叫 One Piece 呢？我一直都不懂。
One Piece 是因为他那个，不是他第一集就说了吗？说那个大海贼。
One Piece 是个宝藏，但是 One Piece 在日语不是那个吗？不是那个裙子的意思吗？
啊，是那个 One Piece。但他不是吧，他是那么翻吗？ One Piece
连衣裙啊，
是啊，不是
啊， One Piece 就是连衣裙、啊、
我知道那个词，但他不是要那么翻吧，他应该就是指一片海洋的一会儿 一块什么大陆那种感觉吧。
对，但是反正同时他也是个词，就是
嗯，
我觉得火影挺好玩的。
嗯，哪乌托
火影不就是那个纳鲁特，不就是那个吃日式拉面里那个一圈一圈的那个
鱼板，
那个叫什么鱼豆腐一样的吗？对、
嗯。但是他是那谁的那个漩涡鸣人的那个信儿啊，纳乌托。
嗯，
他不本身他
就
叫纳乌托，
那个、
他应该是
最大的印象。
他那个火影的那个名字应该就是纳乌托，就是那个就是鸣人的那个信儿指的。
我最大的印象对于那个纳鲁托就是那个鸣人去吃拉面把东西都吐出来，然后吐了那么个坏事，然后
其实你看那个鸣人那个脸上那个就是脸颊上有那个圈圈在最开始画的时候
是不是那个作者经常吃拉面？我看动画片都是不求甚解开心就好，所以我也不知道，后来才知道纳鲁托是什么意思，最早都不知道，那些翻译好像都区别都挺大的吧，都比如高达不是已经被注册了吗？在就叫钢弹什么？
敢达，中国叫敢达，
对，哦，叫敢达，对、
嗯、
对，台湾叫
钢弹，
钢弹
，钢普拉，
钢弹，
那个都不一样。奥特曼在台湾还是香港叫什么？一个地儿叫什么咸蛋超人，然后一个地儿叫超人力霸王，
不是吧？
是有一个叫
小时候玩的那些 SFC 的游戏，各种被起名，
嗯，
说赤影战士、水上魂斗罗，
嗯，水上魂斗罗不就是他那个是那个 SFC 上那个吧
？FC 好像也有 ，FC 其实有很多游戏的。忍者龙剑传流传至今、
哦、那个最起码他名字还是，其实好多像欧美那边他起名字就起一特简单的，然后中国这边就非得就给他起一个特别炫的
啊。欧美有的时候起名很不负责啊，随便起一个、
哦、就那个什么那个汽车总动员，那个英文名不就叫什么
啊？
叫 The Cars 嘛。
那个忍者龙剑传就是忍者外传。他们都很简单，什么战神啊，一般翻译成中文两个字就是打翻，什么极品飞车，
你都说
很难翻译啊，什么
你都说
需要速度，是。
其实就那个后来不是出了一个那电影叫 Need for Speed 的嘛，然后他中文名也给翻到极品飞车了，然后我跟我媳妇去那天是去电影院说找个电影看嘛，就看哎极品飞车，不过我还说呢这名起的真他妈真怂，然后我还说那什么说但是也没别的好看就看的那个，然后结果一出来 Need for Speed 的之后呢，就是它中间那些界面不是正好是那个极品飞车新的那个游戏里边的那些界面吗？还是
啊，
不是我操，真他妈是，而且它一开始就是一个大的那个 EA 嘛 ，EA Game 那个广告，我说我操，真他妈是 EA 的，
我已经玩吐了那个，
嗯，
我记得当年有 GBA 的时候就有极品飞车，
嗯。
对，就是 GBA 就有极品飞车了。
我记得我第一台买那个电脑，然后装了一个极品飞车三吧，还是几啊？就第一个游戏。
我装的时候都是六了。
嗯。
当时三也不错啊，我记得三还可以那个嘛。
嗯。
那个三可以那个什么撞坏的效果也有吧？
就是车只要翻了就着火。
当年已经觉得这已经屌炸天了，现在这已经不算什么
了。后来出的不好玩了，特别就加入那个警察系统，就是那个是从几
好烦的，
从那黑名单那系列开始，就是加入那警察我就觉得特烦了，就是你平时在那个地图上瞎跑的时候居然也会被警察逮到，特别烦。
就六的时候就经常被警察抓到，就很麻烦了，都不玩了，就觉得
我觉得比较好玩的是那个是吧，他那个 Underground 2的那个版本，
我记得有个叫什么能把车撞爆炸的，还有特意去撞别人，然后把别人撞坏的那叫什么忘记了，当时特别牛啊！
哇，他那保时捷之旅那个做的挺能，也能撞坏保时捷那个。
对，就有个叫什么我忘记了，极品飞车还是什么，反正是 EA 有个汽车赛车的系列，你可以把别人撞的变形啊什么，还会给你特写撞变形的瞬间。
嗯，不知道赛车游戏挺多的，像以前玩的什么克林麦克雷拉力，就是后来就进化成那个什么尘埃系列了，然后还有什么山脊，
那个 GBA 上的山脊我挺喜欢玩的，我感觉比较对新手比较友善吧。
嗯，然后什么世嘉大力，那个好像只有在 PS 上有吧。嗯，还有什么记不太清楚。
世嘉有拉力吗？
有世嘉拉力，就是在那个那会儿还是在 PS 一上玩的呢。
现在都没了，世嘉好像没以前那么厉害了。
没有了，世嘉现在就什么出个索尼克什么的，
再出个初音什么的。
嗯，那个
你比较喜欢的，
你现在跟那些年轻的小孩说索尼克，他们都不知道，然后你得说音速小子。
我还看过那个动画片呢，
就是那第一部的那个，第一部那个史格拉吉和格兰迪。
当时我家有个卫星电视，
嗯，
强行翻墙，是我最早开始使用翻墙技术。
其实那会儿，他第一部动画出来并没有，他第二部那个就是什么音速三兄妹那个才开始，就是往那个游戏上靠。就是
游戏，我现在玩起来就没啥意思了，就现在那种手机上全都有的跑酷小游戏一样的。
嗯嗯，其实你看啊，就是他那个动画那系列，就是第一部就跟后边所有的都感觉完全不一样，是因为他后边所有的都按着那个游戏走，就可以。
第一部就是个动画片，
嗯，从第二部那音速三兄妹开始，然后就改了，然后那个博士整个换了，唯一保留下来就是索尼克和那个 Tails 两个。
不还有个黑色的索尼克？
嗯，黑索尼克，然后还有那个红的那个。红的那是个、
啊、
这个地鼠啊，是个什么，反正他们都差不多那种感觉，
所以一个系列换个颜色然后再拿出来呗。
还有个粉的，这就是五色战队。
世嘉以前很屌啊，还出主机呢。
嗯，
结果被那个 PS 一顿狠撸啊，一蹶不振。记得当年还有很多经典的游戏，可惜我当时根本买不起任何主机，只能靠大型游戏厅度日。
以前国内还有那个什么呢，还有就那种去那个商场，然后他那个那儿卖游戏盘卖游戏卡的那地儿，然后他给你弄一个主机，然后你花钱在那玩，就是多少钱玩多长时间那种。
啊，老公时间还不错。
嗯，
我以为你说的是商场边上有个什么那个摇来摇去的喜羊羊，然后上去花一块钱摇。
不是，就是他们那会儿就在玩那个，应该是玩 SFC 吧，就那个魂斗罗，就是有四个人可以选的那种，记着。
啊，那不错。
嗯，
他们是用游戏机吗？
是，就是反正就那几个吧，什么 SFC、土星、世家什么的。
我以前还看过有那个 Xbox 跟 PS2 的那个游戏厅，有的没玩过，感觉比较苦。
嗯，
小时候还有那个 FC 的游戏厅，几块钱一小时来的。
我小时候就是倍儿听，就什么吞噬天地什么的，赤包子就记着。
那个都玩不下去，我还玩过什么重装机兵。
啊，重装机兵。
死了还能被复活，然后变成生化人，然后被复活。
嗯，然后各种坦克，各种那个，那个好像说是要出新的吧，要重置版，说在那什么手机上，但是后来也没信儿了。
我觉得任天堂是不会那么干的，你不买他的那个什么马赛克的 3DS 是不会。我觉得我从 GBA 以后就对那个任天堂好失望，然后不知不觉的我就变成了索尼的粉丝。
索尼的
当年用 GBA 的时候，
索尼的科技确实比任天堂好。
索尼有很多黑科技啊。
嗯，就前日子买的那个，我靠，那个 DV 实在是黑科技，真的走道一点都不抖。
一直放抖的。
嗯，它是那个。
你白银什么了？
嗯。叫什么？它那个日文叫什么？空间手震干预系统啊，叫什么？中文叫什么？光学平稳滑动。
iPhone 不是也带了现在？
那也没他那个牛逼啊。
那在 P Plus。
嗯，他那个是整个那个镜头组在防抖，以前是 CMOS 防抖嘛，现在是镜头组防抖。
CMOS 便宜吗？CMOS 防抖比较便宜嘛，那个比如那个微单上面的 CMOS 防抖，你不管换什么镜头都是防抖，但是佳能什么你必须要买那种防抖镜头，防抖镜头别会好贵。
嗯，它索尼新出的这个就是整个镜头组防抖，它不是说镜头防抖，是就类似于镜头防抖，好像是，它是整个那个镜头组在那儿动。
嗯，还好，因为 DV 它换不了镜头嘛，所以它做一下应该还可以。就是苹果的手机也做好了，因为在四代的时候我照一张相如果手晃了它就糊了，但是在六 plus 的时候就已经就好了。
嗯，但是它那防抖只有六 plus 用，
有它照相的防抖性，但是苹果录像有没有防抖就不知道了。
嗯，但是
它的相头，
苹果这有一个硬伤，就是哎，我买这个 5S 买的是 16G 的，嗯，就摄像的话就特麻烦，它那个占的，
我买了64，
嗯，它占的空间特别大。你想它那个，一个小时的视频就是录下来大概要7G，因为它是那个，对你正常录大概都是这个大小嘛。但是你要买个 DV 什么的，它能换内存卡呀。你买个64G 的内存卡才多少钱？但是苹果这个我这个也没法插内存卡，这就瞎了，等于是。
不过还是 DV 录的好一些，但最操蛋的时候，你看到好多好东西的时候，你往往手里只有个手机。
但是现在 DV 还好，
现在我的屏幕越，嗯，
现在民用的，民用
的 DV 很一般，
嗯，不是现在民用的 DV 做的越来越小了，你就可以揣在兜里了去，放到包包里。
对。 单反丢了一个，以后我就买了一个微单，别人的画质啊什么操控对我来说都是无所谓的，我只需要带出去，不会把我的脖子压烂累，我就很开心了。我觉得到最后照出来，你要是照风景的话，真没啥。就最重要的是你能把它拿出去找东西，如果太沉了你拿不出去，那一点意义都没有。
嗯，哇，都这点了，一点几点了，现在三点了，对，
哦，都三点。
嗯，
刚才写了半天作业。
嗯，我都三点半了，现在行吧。
哦，
那这期就到这儿了。这次
嗯
你那还得，
我好长啊，
休息吧，两个小时。
嗯
嗯嗯，行，那先挂了。
嗯，好，拜拜。好久才能再用那的我自己的了，那次